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会，我光是用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我每一次进来的时候，除了有人热情的招呼我之外啊，我一进来就是全是男生，男的大丈夫站在那个门口，一进来我挂上领带，然后就有主席或者是当日的同工四到五个男子汉把我请进去一起祷告。今天配了一个姐妹啊，通常没有姐妹。弟兄姐妹，在这个娘娘腔的华人教会的处境里面，我们需要一群男子汉站起来。我从来没有否认姐妹在教会侍奉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主流的教会，特别这个整个的基督教主流教会的处境里面，我们男人弟兄放弃了很多我们应该承担的职责，让姐妹们站在第一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虽然姐妹的能力、恩赐、口才各方面都不在于任何一位弟兄之下啊，但是按照圣经的教训，贵教会实际上给我这个多年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个人啊，一个很深的一个每一次的鼓励跟这个感动。我要谢谢这个教会，我也要很鼓励这样的事情一直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发生，因为弟兄必须站在属灵信仰的第一个战线，第一个被打死的是我们执事会主席，而不是任何的一位姐妹。普丁的炸弹第一个要炸在这个人的身上，不是炸在任何一个姐妹的身上。这是一个比喻哈，比喻这一个信仰的征战是一个真实的对抗，真实世界对于信仰的压制。因此我们要男人上，我这个前言多了一点哈。实际上我们要用三次的时间分享犹大书啊，犹大书今天是第二讲。犹大书实际上给我们也开展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位，什么样的一个方位呢？就是教会立在这个世界，它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能力去辨析这个世界要进攻教会，要压制教会，要遮蔽教会，要迷惑教会，要破坏教会，要进入教会。犹大叔用一个非常著名的句子叫偷进来的人，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吗？偷进来的人要做破坏的事情。所以犹大叔之所以重要，就是他让我们学习一个辨析这个世界对于你我这个组成教会这个群体，在各个地方这个教会，大大小小的教会，凡信耶稣为神的儿子接受福音的这一群人，呼召出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面立足于这个地方，比如说贵教会鲁尔区这一个华人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群人面对这一个世界的处境，西方啊，德国这个地方，我们算是批评了德国这个白左充满的世界这个思潮底下，我们应该如何见证福音。因此这一个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内聚有爱心的团体而已。我们学德文的时候都有这个基础的文法 Nicht nur, sondern auch, 对不对啊？不仅仅是我们每一周固定的聚会查经，彼此的相爱，我们一起的活动，我们一起的彼此的勉励，我们这个教会立在这里，对外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应该锻炼我们什么样的能力？所以基督教思想，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思想，我们要有能力去辨析这个世界能够带给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可以分开来，你可以把它辨析剖析，你可以洞穿它对你的这一些 从各个方面来的影响跟等等的破坏哈。所以犹大书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虽然只有一章的这个篇幅，但是它非常细致的教导我们教会要如何来辨明这一个世界。实际上前面的第这个几章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看看第下一章好吗？谢谢。他说那些偷进来的人，他要将神的恩典放纵情欲的机会，也就是这一群人他是认识基督福音的，他不是一般人。所以第一群人我们碰见这一群来到教会，甚至可能已经是在教会里面人，所以这一些人有可能现在就坐在底下啊。我这样一扫几十个人坐在底下，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是属于这个，盼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有一些人已经进来了，但是他把福音赏给他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这一个信仰是服务他的肉身的啊，这是一个特色。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教会只在寻求你个人的好处，你可能在这个行列之中，我请你要小心。你天天想的就是我个人的好处，我的成功，我的卓越，我的幸福，我的快乐，我的舒适，我的健康。弟兄姐妹，我仍然要强调，这些事情不是不好，但是请你要小心，信仰不是服务你这些事情的，好吗？这太重要了。如果信仰只是服务你个人的这个祸福肉身的这个关注的话，那请你去信法轮功更好，他们还要打坐修炼，还有江峰漫谈可以看，是吧？很有意思的，哇，很多我都看啊。这个江峰最近这个情报的很好看，俄乌征战，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个东西啊。基督教信仰还走更下一步，我们看看下面一章第五节那里说，这一些人，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被选召出来的人，怎么样离开了世界的奴役，埃及的暴政，是吗？到了一个训练的场所旷野，40年之久，很可惜那一代人全部死在那个旷野，大家记得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啊，你要持续的相信。我看见很多弟兄跟姐妹很可惜走在半路停下来了，所以一次得救，如果永远都得救这句话可以相信的话，你要持续的相信。你不可能一次相信你就一直得救，那么基督教就很有理由就变成绝对的躺平宗或躺平教。因为你一次相信，你就永远不再继续的跟随，继续的相信，继续的侍奉，继续的见证，在这个起伏高低之中继续的跟随上帝。这个一次得救永远的教义啊，永远得救教义就害到你的这个信仰生活，请你注意啊。所以第五节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一些被神救出来的人结果变成偷进教会的一群人，关注的只是什么？关注的只是我们的肉身。以色列人在40年的旷野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他们每天吃玛纳，吃久的吃到烦了，对吗？摩西带领他们在这个旷野中间没有水干涸，他们也开始发怒了，是吗？这都是我们生活的处境，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信仰的象征，但是巴不得帮助我们哈，继续的坚持，以至于你能够突破这个旷野对你的这个各种信仰灵命生活的这个锻炼，以至于你能够跟随那个约书亚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你还可以继续的打仗。所以第二批人也死了，再来呢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仅教会 出了问题，不仅仅进来的人出了问题，不仅仅神选召的人走路走到一半出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大军在哪里进来，灵界的攻击，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一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哈，这就是圣经伟大之处。我们这个肉身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肉身物质每天要吃饱，要穿暖，要坐车，要养育，要生活，要赚钱，要工作，会生病，有高低起伏。这个肉身可见的世界之外之中或之内，在你上面，在你的整个的环境之中，还有一个灵界的世界。这个灵界的世界恰恰圣经非常清楚地启示我们，有一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就是邪灵抵挡神的这个灵，会怎样？也加在这样的一个战场里面，要让你脱离，要让你脱离谁呢？脱离上帝给你的真理，要让你离开那个福音，让你怀疑你的信仰，要让你跌倒，要让你不信。灵界第七节说什么呢？下面一节，谢谢。又举了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人，随从他们逆性的情欲，就受了永火的刑罚。第三个就是这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联军，教会自己内部的困境，现实生活外的无处不在的这个邪灵的，用堕落的天使这样的一个角色，以及这个世界用索多玛跟厄摩拉所象征代表的这个肉身无尽追求的世界。我们看看下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他就提醒我们要小心，要小心，要分辨，要分辨，要注意。你一不注意，你就是这个阵营中的某一个分子。不论是肉身的关注，或者是权力的崇拜，或者是那个位分的颠覆，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这个教会之所以好的教会，就是弟兄跟姐妹那个位分抓得很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如果你到法兰克福华人教会来拜访，一开门一进来就是七八个娘子军把你夹住啊，非常热情的姐妹们哈。位分的颠覆，以至于这个跟世界迎合的结果，整个教会的见证就在这第一个关卡就已经全然的败阵下来了。所以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所建立的教会，我们这一群被神建立的教会的这一群人，我们应该透过圣经，透过这个讲到，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今天我们要定到第二讲，下面一页，第八节，他说：“这一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就是前面那一些人啊，或者是后面讲的都可以。这是一个串联的经文，轻慢主治，毁谤尊位。所以有三个特点。今天有一种人叫做做梦的人，做梦者。”啊，做梦者，什么叫做梦者？做梦，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各位你都做过梦啊，我也做梦。但圣经里面对做梦者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描述。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伟大的先祖们都是做梦的人，是吗？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的启示，圣经，所以耶和华神借着梦的启示把他的心意告诉他特别拣选的人，这是一种方式啊。但是圣经里面也有一种做梦的人，可是这种人恰恰是一种假梦。糟糕了，问题。我们来看看下一面，这个经文呢在 在耶利米书的第23章25到28节那个地方，我念一遍，请大家来听看看哈。这一节经文说什么？他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话。”好，这一些人是先知，谁是先知？就是代表神说话的人，是吗？好，那么什么样的先知呢？这些人先知原来应该代表神说话的，非常可惜，他没有代表神说话，他代表谁说话呢？代表他自己说话。你看，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上帝托给他的话叫做上帝的预言，上帝的话语。可是呢，他托上帝之名传自己的话啊，所以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用梦境来虚晃上帝的旨意。好，所以说预言的假先知，这就是预言他自己和本心，他其实是讲他自己想的啊，诡诈的先知。这样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神的名啊！请你注意啊，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最后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小小的记录，把这个做梦者非常非常鲜活的告诉我们，这个做梦哈，做梦者有一个特色，有几个特色，他就是假冒上帝，假冒神的预言，假先知，或者是假牧者哈，我们都可以这样，假传道，因而他们永远是欺骗者。所以他有一个特征叫做欺骗，而他们的骗术之高，他们是托神的名讲神的话。所以他都是神了，讲神的话，你会不会信呢？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了，我们都相信了。因此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分辨他所讲的是错呢？啊，这方小小的讲台，你有没有听过讲错道理的时候？有没有？你来教会十年，我们这个樊敬明弟兄在这里啊，来教会久的人，我们10年前听得到，5年前听得到，30年前听得到，跟今天或去年听得到，这中间有没有任何的差异？你有没有发现道讲错的？我发现我自己在讲台上分享的经验，我发现我也知道我以前有很多的道是讲错的。你看这样的事情严不严重？这样的事情其实很严重，但是我们因为不是故意的讲错，所以求神赦免。弟兄姐妹，这一方小小的讲台所宣讲的道理有可能讲错，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讲错，有的时候是故意的讲错。这个故意的讲错就是这一个做梦者要做的事情，借由假冒神的话语，假冒神的自身，假冒变成一个假冒的先知或者是牧者，来欺骗，来引导教会，引导神的群羊走向另外一个错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牧者，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教导，我们需要一起的谨慎的持续的细致的很严肃的甚至说很严格的来检视上帝对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个人，对这个群体，他给我们那个话语，我们要如何的去领受去理解，这真是一个太太重要的事情了。否则这个做梦者一出现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抗他所施行的骗术，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听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吸收，请你要注意啊， 教会教的东西我们要一起来审定，我们要一起来经验，我们要一起来研究，我们一起在领受的中间，这也是雅各书的信息，我们听到信道，我们开始行道的这个过程中间，要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更新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如果我们对上帝话语认识有不断启示更新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定对的道路，而且你的经验跟体验在这个群体的实践当中，它证明上帝的福音为真，好吗？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一群人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一定不可以离开这一个教会的群体，单兵的作战了，绝对会死得很惨，从来没有例外。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如果一起去打仗，就算是被炸得死伤惨重啊，旁边还有活的人可以把你救你脱离这个战场。但你如果单兵作战，你碰见这个做梦者在你面前变成神的时候，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也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神变成欺骗者来骗你的那个功力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好，因此这个做梦者，我们有一个形象，下面一页，这个做梦者前面说他喜欢对抗，他喜欢抵抗，他除了喜欢自以为神之外，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对于这一个高位的尊贵的这个好的良善的，他有一种特别从好像从心灵内在里面发出来的一种抗拒，一种厌恶，一种恨恶。这个是做梦者的另外的一个特色，他就是对绝对的权威有一种绝对的反感。哎，这就是我们整个西方社会今天我们领受到的这一个处境，不是吗？弟兄姐妹，男女的这个性别是不是很好区分呢？我是男人吧，啊，跟那个我们的传道一样，头光光的哈，很亮的很亮的男士是吧？弟兄姐妹，男人跟女人是很好区分的，是的啊。我当然同意，在这个中间我们有很多在识别认同上面的困境。不瞒各位说，我在大概一年多以前去找一个工作，因为我个人是学音乐的哈。去这个汉诺威的一个圣诗的编辑，我不晓得说过这个例子没有，他们要编一个新的德国国家教会的圣诗，这个 Evangelische Gesangbuch， 他们要做一个新的这个诗歌本，他们需要一个懂音乐可以编辑可以编谱子，那这是我的行内的事情啊，这个做乐谱是吧，看这个和弦有没有错误等等编排，他需要找一个这样的音乐人，所以我也去应征。很可惜我的德文不够好，没有拿到这个工作，但是他给一个 behinder， 就是我这个残疾人一个机会，他还是去 interview。 那么在这个来了八位同工啊，非常非常友善的这个教会的同工来考核，其中有一位给我的考核非常的有意思，他说黑月吴德月，他说你对 LGBTQ 有什么看法啊？哎，很有意思啊，我做诗歌本怎么会跟 LGBTQ 大家知道这个几个这个缩小吗？ L 女同性恋， G gay 就是男同性恋， LGB 你看我 B 就是双性啊，多元性别或者是变性啊，都很多啊。他请我对这样的一个运动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刚开始有一点被这个问题吓到，因为我想我做这个乐谱的事情应该跟性别没有关系啊。我 我以为他是要问我自我的认同，那实际上不是，他是问我对这样的一个运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后来我想通了，原来如果我的立场是坚决的不认同，或者是甚至对这个分类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对他们的这个诗歌的这个编辑呢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我这个工作需要到很多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场所、不同的机构、不同的这个群体里面去介绍这个诗歌。如果我是在这个立场上面跟教会不同的话，很显然会出现问题啊！我后来了解了。那么我记得我当时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说，我说 LGBTQ 我完全不能接受，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堕落跟问题，在你们德国教会里面，我把他们这些人骂了一顿。结果那个问我的那个姐妹那个脸呢，绿的跟这个弟兄的裤子差不多。我在想他真的是会被我这个东方的这个老男人伤害到，可能心灵的深处啊，他可能一辈子没有碰见一个这样的人啊。再一个，这个 interview 我那天真是拼了，我反正想我老子反正也选不上，我就借这个机会用一个中国教会的一个卑微的德文不太好的人，我今天就训你们这群人一顿，真是该死的一群人呐、啊。我觉得真是德国教会没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在做一个这么好的诗歌本的这样的一个编辑委员会里面，他问这样的问题，我能够理解啊，我是弟兄姊妹，请各位理解我说这个，虽然是用笑话的一个态度在表述啊，实际上这个事件给我一个深深的启发是什么？那个做梦者偷进这个教会，偷进西方教会，偷进德国教会，进到这个信仰系统里面已经非常非常深了。你透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已经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担心，他们很担心他们招来的一个同工在这一个问题上面有不同的立场，以至于会影响他们在分享宣传做这个诗歌的那个立场，他们要特别的注意。我能够理解这一个工作团队的要求，但是那天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借助这个机会，我就训了这一群人一顿。我说你们其实不能这样子搞，那这些诗歌弄得再好都没有用。其实上有非常非常棒的诗歌在西方的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曲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你看音乐艺术文化完全救助不了这个民族，从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了。好，这是一个题外话。那么这一个做梦者他就有一个特色，他对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权威，其实就是上帝自身，他是绝对的否认、绝对的嘲讽、绝对的不搭理、绝对的排斥，他就有这样一个特色。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在哥罗西书这里，从整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不论是这一位守生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创造者，这位在尊位做王掌权的，他是主治的，他是执政的啊，他是在上位的，他是最后复活者的这位绝对者，上帝的儿子，神的自身，这一个做梦者他是绝对抵挡的。这就是你跟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完全清晰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耶稣完全没有在你生活中间碰见任何一点拦阻，我合理的怀疑你的信仰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信仰在表达的时候不会成为一种见证，因为你的信仰的那个方向都是朝你自身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主流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谬误。基督信仰是解决你个人好恶需求的那一个 那个要侍奉你神的那个信仰，而不是你需要紧紧跟随敬拜侍奉见证为他而活的那个信仰。他不是你这个信仰全人全身全生命全灵魂全思想全观念那个指导指导，不是，是他要来侍奉你的，走了完全两个地步。所以这个做梦者他进到教会碰见的人都非常好收拾，非常好收拾，他只要给你一点好处你就称他为主了，不是吗？他只要给你一个爱人，给你一个爱情，你就说他很棒了。他要给你一个健康，给你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很好了。你说基督教真好。当基督教不能提供你的时候，你就离开了。我们跟法轮功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法轮功可能还比我们好一点，他更忠心于他的信仰。所以说来说去啊，基督信仰如果用这样的经文来解释，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堪的情况，不是吗？弟兄姐妹，你来这个教会到底信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做梦者对于主治的在上位的在尊贵的这个位分上面，他是绝对的否定。好，就是撒旦或者是魔鬼或者是那些堕落的教会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个世界对于上帝的权威，就好像我个人参与汉诺威圣诗编辑的这个 interview 的这个 场子上面，我面对一位同工对我的提问完全是同一件事，只是类型上面不同，它本质是一样的。有一个做梦者的灵混淆在我们的中间，而且这一个人这一个思想这个样貌这个东西是非常高端的。好，我们往下看。所以圣经有什么样的判断跟责备呢？下一章刚才说到的这个堕落的天使不守那个位分，他现在就具体把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一起念好吗？难得机会，第九，把这一面念完，请。这句话我们的李牧师这个李全凯牧师敢向西方人这样说吗？没有什么的畜类啊，没有灵性的畜类，猪狗都不如啊，这是圣经的话。所以圣经十足是一本骂人的书。弟兄姐妹，圣经骂人，圣经的话很难听，但圣经的话恰恰由于它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难以听进来的这个话语。他说这一些事这一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就跟那个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是圣经的话，耶稣基督也这样话。好，所以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犹大会说这样的事情。很显然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触怒了上帝那个真理的那个绝对性。他说天使长米迦勒跟摩西的失手跟魔鬼争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讨论。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在新旧约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伪经或者是早期的犹太的经卷，叫做摩西升天书的里面是哈。一个各位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查哈，这一段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就在这个地方记载，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摩西葬在什么确切的位置，他后来怎么样哈，神把他取走哈，不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还有后面的 这一个记录。所以既然圣经把它记在这里，我们就相信这段经文是真的。那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摩西，这个已经死去的人，他的身体应该怎么处理啊？这段圣经真是非常重要。为了一个死人的身体，可以搞得一个群体这个鸡犬不宁，可以搞到一个群体四分五裂，是吗？是的，这一段圣经很有象征的意涵。摩西是谁？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的英雄，摩西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世主，摩西是整个以色列史最伟大的一个人，摩西甚至也代表也预表了基督的工作。摩西是神跟人中间的那个中保，把以色列人借由这个祭司的身份带到了神的面前，神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以色列，所以摩西成为这个人跟神中间那个中介，跟我们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一样。哎，没有想到这个人也会死，这个伟大的人死后应该怎么处理？是放在天安门广场上面那个大庙里面呢，还是放在台湾的那个自由广场里面呢？大家在讨论啊。蒋经国先生是我送的啊，那时候我在台湾服兵役。这一个伟大的人死了，这个身体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整个人生、整个教会、整个世界注意到的那个问题，终究是一个死人的争夺跟征战，厉害了。死人已经过去了吗？是过去，可是呢，魔鬼就把死人扛出来找事儿。弟兄姐妹，小心小心，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已经死去的，已经可以让它过去的，那个人那个事情已经死的，死了就把它埋了吧，好吗？不要再把那个死人挖出来，然后我们评论他的功过。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样？那个天使跟魔鬼争论，因为魔鬼在那个这个初代这个经文里面，他怎么样描写啊？他说，因为摩西生前杀过很多人，所以他不能够到神那里去。魔鬼在神的天使跟神之前论断这一个摩西，说这一个死人呢、啊，他虽然已经死，可是他生前是杀人犯，所以他不能够进天国。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几个重点：第一，魔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的一个东西啊？他喜欢论断，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一个事情，在教会的语境里面，我们这个教会的语境里面，这一个华人教会，男男女女、老老幼幼、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我们一定有很多从肉身人性来的问题，好吗？啊，子凡一定问题很多的啊，但他也有很多的优点，岳老哥、岳叔叔一样啊，下了台一样是一个小气鬼啊，上了台声音很大啊，充满各种的问题，你去问我的太太就知道。所以你啊，我不认识你，我也知道你的问题很多啊，这不是我们生命的常识吗？是。所以摩西这一个伟大的人，同时也象征了他是一个会死的人。这个伟大跟会死的肉身结合在摩西的死亡身上，因着他的死亡，上帝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就够了。我们也纪念他在神福音上面的事工，留下了这么多伟大的这个历史让我们去学习。可是当他死的时候，魔鬼出现了，魔鬼用个已经死掉的人，他的肉身定他的罪，然后要搅扰教会，搅扰我们的信仰。所以各位请你注意，这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么多不同的人在这里，我100%的相信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曾经或者是现在或者是继续要成为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群体、好的肢体、好的教会的一些问题。而且当你仔细的冷静的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一具已经死去的摩西的尸体。这个摩西的尸体呢，阴魂不散的在你我中间成天走来走去，成天搞来搞去，把你搞死，把我搞死，把同工搞死，最后搞死的是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全体的弟兄姐妹。魔鬼厉害吗？魔鬼太厉害，用一个已经死去的伟人的事迹去控告他，借由这个控告要颠覆整个上帝的国跟教会。所以天使长米迦勒去跟他争辩这个事情，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看这两位上帝造的天使，一个是魔鬼撒旦，一个是米迦勒，他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啊？米迦勒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面对这个魔鬼，他没有用恶毒的话去论断他，他只说什么？愿主去责备你吧。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伦理的课程，在教会的群体弟兄姐妹之间，绝对绝对的禁止彼此论断，好吗？请各位一定要遵守这个啊！我们中间会有很大的错误、很大的过犯、很大的毛病啊！我们劝勉，我们帮助，我们责备，我们教导，我们把他拉出来，我们骂他，有时候可能，但是绝对不是肉身的论断。因为一涉及论断，简单的定义就是我这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都是谁？问题都是你，这个叫做论断。我如果完全没有问题，而问题都是你，我又可以起来教你怎么做的时候，我就变成了神。这个定义请大家记得，这个就叫做论断，好吗？不是我们不能对一个事情、对一个错误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甚至要去帮助、要去劝勉、要去责备啊，要去很多，不是那个意思。论断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图画。米迦勒天使长面对一个这样糟糕的情况，他尚且不论断魔鬼，他把这个论断的权利交还给耶和华上帝。你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没有进到魔鬼的这个格当肯里面，没有进到魔鬼的思路里面，而是借由米迦勒天使给我们的榜样，顺着真理来看待摩西这个实际上已经过去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而不是借由魔鬼的这个角度看待这个已死去的、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变成一个论断的人，变成一个论断的群体等等等等啊。所以圣经在第十节这里说，这些人怎么样？不但没有学习米迦勒，反而更像魔鬼啊！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告诉我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这群做梦者有一个特色，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喜欢兴风作浪，喜欢无事生非，喜欢把死人的事情再搞出来混乱这个团体，借由摩西这个面具到处吃人，到处伤害主的群体，到处颠覆原来好的信仰的根基，成为一个论断者，自以为神等等等等，自以为意，这一个魔鬼的化身就 偷进到教会里面来，你说这样的人好防备吗？非常难吧。圣经把这样的人看成是没有灵性的畜类，只能败坏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很遗憾，在教会的生活中间，我们多少都会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结局按照圣经就是自己败坏了自己。你小心好吗？小心小心小心。下面他讲完这个原则以后，这个抵挡上位权位绝对者的这个魔鬼弟子后，我们看他下面的经文怎么样给我们详解这个事情。好，非常非常棒的例子哈，请各位今天一定要记得这个三个重要的例子啊，你就没有白来。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请。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往反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中的被亡。圣经真是经典啊，弟兄姐妹，你如果多看几次这一节经文，短短的这个一段经文讲了几件事情，讲了三件事情，用了三个重要人物的例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开头的时候他说这些人什么，这一些人有祸了，有祸了。这是圣经对这三类型，或者说这一类，或者这整个的这个罪恶的团体，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开头的宣告：这一些人有祸了，跟前面那个魔鬼一样啊。从这个魔鬼邪灵堕落、颠覆本位到这里，什么样的祸患呢？三个例子，第一个叫该隐，谁是该隐？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对兄弟，弟弟叫什么？亚伯是吗？该隐是哥哥，这一对亚当夏娃生的兄弟，因为敬拜神的那个祭物，耶和华神显然喜欢弟弟的这个献祭，不喜欢哥哥的献祭。我们不管他献什么东西，但是重点是一个人献的对，一个人也献，但是上帝却喜欢那个弟弟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不是上帝特别喜欢吃这个羊肉串啊，不喜欢吃这个哥哥的农产，不是啊，农产其实比较营养是吧，农作物多好，这个羊肉太肥啊，血压高，糖尿病，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该隐就因着他不信的心献上了他不甘愿的祭物。该隐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就是自以为意的一个典型的象征。他实际上有错，他不认，而且继续不断的错误，继续不断的痛恨，继续不断的恨恶、嫉妒、嫉妒、恨恨恨恨到底，就恨上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仇恨跟嫉妒之心不要占据我们的心灵，因为这个事情会导致我们最终毁灭我们自己。因为你不断的嫉妒或者不断的痛恨一个你不应该嫉妒或者是不应该恨的人或事情或物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把自己当成神，因为你觉得你认为你都是对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那么这个错误或者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你觉得你很多的冤枉、很多的冤屈，就像这一个该隐到了极处，他就说这一些问题其实就是上帝造成的。那么我又不能杀上帝，我那就去杀谁呢？我就去杀上帝爱的那个人，把我的愤怒解除。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哀伤， 也值得警惕。该隐该做的事情做了吗？他实际上做了，但是做了一半，做的不甘不愿，做的百般无聊，反正你都可以用各种的词汇去形容他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他看见他旁边另外一个人敬虔的相信上帝、侍奉上帝、跟随上帝那个人的样子。这一个哥哥终于受不了了，起来杀了他的弟弟。人类第一个我们看见的谋杀案发生在手足之间。这个该隐是有祸的，他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例子放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什么？那个做梦的人、偷进来的人有一个特色，叫做自以为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小心，你呀、我真的没有这么强，你呀、我真的没有这么的优秀杰出，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教会真实的借由圣经听道行道的生活，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虽然速度很慢，但是总是成长，总是能够进步。如果你有大能力、大智慧、大恩赐，这样的人你特别要小心。那个年轻人特别要小心，坐在那儿今天弹钢琴的，特别要小心。或者像我们金明弟兄，这都是非常能干的人，非常杰出的人啊。在教会里面，该隐一不注意就变成前面那个做梦的人，甚至变成那个偷进来破坏的人。我相信该隐一开始他应该不希望他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是吗？我们可以这样的去想象，但是慢慢的就出了问题。所以该隐的自义，亲手杀了谁啊？不是他旁边其他人哦，是杀了他的弟弟。所以你自以为意的那个结果，会杀掉最应该跟你相爱、一起生活的最亲爱的那个人，因此那个伤害是最深的，好吗？你发现这个圣经之伟大，你杀掉的人实际上是你不但是不能杀，而且杀掉他之后你自己也会活不好的。各位，你把我杀了你会活得好吗？你把我杀了你会损失很大，因为我是一个很会播放好音乐的人，你就听不到我成天播放的那个世界级的好音乐，各种的版本，你就丧失了那个好的机会。这只是一个举个例子，自以为意是一个很麻烦的情况。第二，他说又未立望巴兰的错。巴兰是一个以色列的假先知，巴兰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就是贪财，喜欢这个事物的钱财，因此他接受了敌方以色列敌人外族的这个君王的这个贿赂，拿了他的钱，要把神原来传给他的这个命令，祝福以色列人这个动作呢，把它改成去咒诅以色列，所以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成功了啊。那么他就收了银钱要去咒诅神的百姓，但是上帝在中间把他这个阻止了。但是这个整个事件的悲剧性还是在巴兰的身上还是出现，他继续不断的因为贪财的缘故，就一直往那个错谬里直奔了。所以巴兰的贪欲，他就杀谁？杀他自己的同胞。所以你看这个已经扩大了，原来是杀弟弟是吗？我把弟弟杀了，躲起来没有人看见，上帝看到了，最亲近的人杀掉。这一个事情贪财，前面的不幸在扩大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杀族， 杀族人，杀群体，杀同胞，杀乡亲，杀家人，杀教会，杀查经班，杀弟兄姐妹。巴兰有一个特色，是神跟人中间的那个先知，理当把神的话老老实实的按照神的话斥责、责备、教导、劝勉或者是祝福的这个人，收了钱做了完全其他的事情，他不让干的时候，他就想我就杀了我的族人吧，这个整个动作就是这样一路下来的。所以他甚至要放弃，要伤害他的这个民族的同胞，他也要那个钱。耶稣十二个门徒中间那个犹大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是吗？被30两的银子收买，就出卖神的儿子，出卖了他的老师。所以钱跟贪欲要小心。我们这里有没有有钱人呢？有钱人要特别的小心，但是不是因为你我比较贫穷就因此比较清高。有钱不是罪恶，清贫能够处这个卑贱不是就比较高尚。圣经从来没有偏待有钱，或者是特别看重没有钱。圣经非常仔细的穿越这个有钱跟没有钱的那个屏幕，让我们看见，如果钱财成了我们侍奉的中心，穷人之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清高，是因为他还没有机会变成有钱人而已。他如果变成有钱人，他比那个有钱人更坏，是吗？是。所以耶稣说的不错，那个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虽然那个钱现在还不属于你，但是你的心一直朝往那个钱去走的时候，你的心已然跟那个钱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巴兰错谬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这一群做梦的人，你看那个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假传道、欺骗者、做梦的、假神旨意乱说话的、乱讲的、让别人信的、让别人迷惑的，这个巴兰在其中有一份。因为什么？因为他有钱。因为什么？因为钱源源不尽的进到他的空头里面去。为什么这个钱可以足，可以一直的催逼他？因为那个钱一直一直要给你，一直一直不断的堆积在你的这个人性、生命、灵魂之上，你就为这个钱财啊，付上了你整个人生的精力，到最后这个人就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心，小心钱财对你我的诱惑。你想那个多一点钱或少一点钱，但是请你要再注意，圣经的教训从来不会错的。我们如果用这一生无尽的追求那个钱财给我们这个享受跟成就的话，这样的人十一节一开头的时候送给他怎样，这样的人有祸了。第三个是可拉，可拉在出埃及记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有恩赐的，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艺术群体啊，艺术家群，因为可拉族的人很会诗歌，很会歌唱，很会赞美，他们很有恩赐。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群体利未族里面，可拉族是一群蛮有文青、蛮有能力、蛮光鲜的一个群体。在一次一个偶发的事件里面，这一群人站起来在摩西的对面说，你领导的不好，我们应该也有一些机会可以参与这个领导群啊，等等这样的事情领导。所以可拉的一个出现就代表前面那个说谎者的那个样貌又出来了。可拉就是什么意思呢？可拉就是你摩西下来，我可拉上去。教会有这种事吗？很多。 这个人唱歌太大声，换下来，换一个声音小的。或者这个人唱歌不行，换一个声音好的上来。或者那个人长得不好看，那个人好看上来。或这个人比较能怎么样怎么样，换一个更能的。或者这个人比较不行，换一个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个事情可拉的一个象征，就是在这一个教会群体里面，从来不愿意顺服圣经启示权柄的那一类人的象征，就是不信道、不服道、不服从、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忍耐、不愿意学习，老是觉得自己可以取代别人而唯我独尊的这样的一类人，叫做可拉。所以可拉到最后的一个地步是什么？他想把摩西打下来，自己上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该隐杀的弟弟巴兰杀了自己的同胞，可拉杀了谁？杀了上帝设立的牧师、圣职的同工。也就是说，可拉实际上要杀谁？杀上帝。你发现这个中间的脉络吗？杀人，杀一群人，一群人杀完了还能杀谁？我也是人，我不能自杀，对吗？那我就造，杀那个造我的上帝，我自己登上这个神的宝座，天下就给我管理了。所以该隐、巴兰、可拉不信金钱跟权力，这三个大军就跑进教会，变成一个做梦者的样子，来迷惑你，来蹂躏你，来论断你，来破坏你，来伤害你，到最后要灭亡你。各位，你看到这个进度没有？所以巴不得用这一段经文来警告各位，如果我们身上的祸患发生跟这三个事件有关的话，我们要赶快的悔改，一秒钟都不要停止。我们很可能成为该隐，很可能也在巴兰的路上走，最后我们想登上可拉的那个位置上面。所以教会如果没有规矩，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构安排，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侍奉牧养，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教会迟早都要被前面那个魔鬼吞吃，他可以借由各种各样这个死去摩西的身体来找你我他中间各样各种的事情，来搅扰这个群体，摧毁这个群体。下一章。所以恶者有什么图鉴呢？啊，这是犹大叔非常巧妙的地方。他把例子讲完以后，他形容给你这一些人长什么样子，你想看吗？长什么样子？哦，圣经出来，哎，这个效果还不错啊，一页一句一句。他用那个文学的笔法让我们记住他的样子，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一些人的图鉴啊。我们有植物的图鉴，有动物的图鉴啊，像弟兄喜欢买车的有各种汽车的图鉴啊，手机的图鉴，各种哈哈图样啊。圣经把恶人的图鉴给我们写了一遍，请你记得哈。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好吗？一起的，请。这一段非常非常细致伟大的经文， 用一个文学描述的笔法，真实的呈现了那个恶者的样貌。这些偷进来的，这些做梦的，不管是教会的人，不管是这个魔鬼撒旦化成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或者是这个巴兰、该隐等等、可拉这些人，当这些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样子。第一个是，他常常跟你一起坐席吃饭，是吧？张科喜欢吃饭，是吧？请客，是吧？哎，张科没问题，张科是请客的。哎，那我们这些被他请的人，是不是张科的礁石啊？礁石有一个翻译叫污点，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蹭了某一个人的饭，实际上我们跟这个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坐席之间，其他的人是这个招来宴席的。我们说这个主哈，像那个最后的晚餐一样，有十二个门徒一起，对吗？但是中间有一个人把他出卖了，有没有？所以耶稣说，在你们中间有人出门，而且那个人用脚来踢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以后，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比喻要教导我们，就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吃饭同席相爱的一个爱宴里面，这一些人在这个群体里面是一个礁石，是一个污点，巴不得我们要小心。我们很遗憾看到这样的事情竟然在信徒的群体里面出现。你是吗？中间这里他们做什么？这句话最人震惊啊！我们这里案例的传道有谁？我们的弟兄啊，美国来的夫妇，还有我们回去的李牧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戴德生姐妹夫妇啊，对不起胖子，他们是案例的宣教士、传道人，他们的牧者，也就这一些人有可能是谁呀？有可能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你能想象吗？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如果做上帝的牧羊人，所以这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很可能是那个教会的长职牧师同工，或就是那个做牧师的我们李牧师，他竟然是这个行列里面的人。所以圣经之所以是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爱护这一本书啊，不是牧师传道就没有问题，恰恰是这三对夫妇很有问题啊。什么问题？他们只知道什么？只知道喂养自己，喂养自己就是前面那个该隐，就是可拉，就是巴兰，是吗？是，喜欢自己的好处，只知喂养自己，而且什么都不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没有雨的云彩？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雷声大雨点小，是吗？这里呢有云彩，但是没有雨。简单说，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讲道不能听，讲台空洞，讲台没有真理，讲台不能复兴，不能造就，不能教导，讲台乱讲，讲台没有宣扬真正神的福音，这个讲台在他们的手下是空洞无物的一座木桌子而已。这个话说起来真是非常的令人震惊啊！所以这一群人不仅仅是一般的外面的世界的灵界的这些人，这些魔鬼或者是撒旦，他同时也包含在他们可能担任这个群体的牧羊人。所以你看圣经所指的这些问题是何等的穿到核心里面，我们发现实际上也是，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主流教会或者是教会今天的堕落，今天的偏转，今天的问题，有很多部分是要归给我们的传道人的。 所以传道人如果只是有雨，哎，是那个漂亮的云彩，但是是没有雨的话，我劝这样的人赶紧下台，不要再做牧人了。这个话说起来实在非常难听啊，各位，如果你参加一个教会，我参加这个教会啊，有一段时间，你每周来这里听到，你也参加查经班，你在这个教会的讲台查经，或者所有的这个信徒的信仰的活动，你到底有没有今年累月的深深得着上帝话语的滋润帮助，而且不断的进步，有没有？你在这个聚会中间经常得听上帝的话，经常得见这个话语的启示，以至于你心里受到责备，受到教导，感觉自己需要进步，我今天又多认识一下，更多的认识上帝真理，我走出这个门，我要更多的回应这个信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还是今天一坐下来啊，今天讲的又是老生常谈的那一套了，婚姻、家庭、亲子、理财、管理、职场，是这样吗？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传道人有责任了。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教会实际上并不及格。就像那个鸡排，那个鸡胸肉一样，丢掉很可惜，吃起来很硬，不吃又会死，啊，非常讨厌，非常讨厌，非常不好，非常的不可取。这不是岳弟兄在这里大声小叫啊，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实际上就是圣经的句子。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坐席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亲近，一起吃饭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污点，是一个礁石，硬的臭石头，在沟里，在海里的一个臭的东西，硬臭不可闻，没有办法根治，很麻烦，很硬的东西，而且它有可能变成一个教会的领导阶层，长职、同工、牧师、传道、宣教士，或者是差会的领袖，或者是像我们这种我们说小有名气的讲员嘛，到处乱跑的这些游方僧，都是教会的问题。什么问题？看起来很漂亮的云彩，实际上是没有雨的，就是它是不能教导的，它教的东西是无益的。简单的话，就是教会充满了这些油腻的鸡汤。我对鸡汤真是恨之又恨。我只要听到这个鸡汤讲，我就恨得不得了。特别是华人教会，这个鸡汤啊，能不能请你不要再提供了？底下人都已经吃到脑满肠肥，都痴呆，都快要中风了。能不能请你不要再搞这些东西了？教会需要真理的道。我个人自己的观察，特别啊，西方教会我不太知道哈。华人主流教会的道基本上是不能听的，你不觉得吗？就是好看的云，实际上没有雨，圣洁圣洁。后面的没有果子的树。海中的狂浪跟流荡的星，这都是那些细致的描绘，看起来是天上的云彩或者是星，但是是飘荡，或者是看起来很大的海洋，实际上是那个泡沫，都是虚的，看起来是一个漂亮的树，但是不能够结出好果子，根有问题，基础有问题，道有问题，外面好看，里面都坏了，这就是教会的现况。所以做梦的人进来，撒旦进来，可拉进来，该隐进来，巴兰进来， 教会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你觉得教会能够复兴吗？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再进来又是只关注我们个人肉身，实际上我们就是该隐，就是巴兰，就是可拉，不是吗？只是形态上比较小，弟兄姐妹，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事情。不是乱讲，经文的根据下一页，以赛亚书的第55章第10到11节，太重要了，经文一起念，请。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的事上必然亨通，就是上帝要赏赐的话语。那个雨水下来会结出果子，不但农人有种子可以继续撒种，得到种子也可以保住，有云要有雨才会长。所以我最后一个小小的结论，最后一页，透过今天这段经文，透过犹大书信的教导，给我们对恶者的面貌有一个辨析的能力。一路下来，我觉得他要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失去了他该有的德性。教会2000年的教会还可以不断的更新，还需要不断的改革。为什么需要更新改革呢？因为圣道还没有彻底的被讲明，教会偏转到其他人性的需要上面了，教会跑到关注自身肉身这条路上了，但是却没有关心上帝真正道真理福音所要关怀的那个公义。所以教会的生活实际上变成另外一种群体的一种互爱，一种舒服，一种彼此造就的团体，我觉得那个是不够的东西。我奉劝鲁尔教会的华人教会弟兄姐妹，这条路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走下去必死无疑。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走，其实这个教会没有成立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这个灵性信仰团体其实一模一样。你把基督教拿掉，我们这个教会跟其他的法轮功有什么不同吗？各位，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我们可能有比较好的诗歌，比较好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很多比不上他，但是我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有一个绝对者的上帝启示了这么伟大宏大的真理，这本圣经要我们这个教会站在这个世界走出去，见证上帝的公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错就错，是非善恶非常清楚的向这个世界见证。我们一天都没有做，我们整个的关怀就是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跟该隐、跟巴兰、跟可拉其实没有差多少，我们都在那个死去的那个摩西的身上成天反复的找茬、找问题、找麻烦，互相的斗争、互相的打仗，还没有走出这个门已经自伤了800，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要大大的鼓励贵教会，这也是犹大给我们的一个鼓励。那个偷进来的人事物已经在我们中间非常久了，你我可能都没有分辨出来。今天给我们一个图画，他把那个样貌清楚地放在我们中间。第一，你不要吃这样的人，你小心了，这样的人你有祸了，这样的人小心你有祸了。第二， 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要继续的成长，长成犹大叔给我们的劝勉，要站起来，不要只关注你自己的肉身，因为你的肉身总有一天会变成那个摩西那个死人，好吗？弟兄姐妹，站起来。所以不论是教会的泛爱主义、灵命的操练的这个等等等等等等神迹奇事哈、废弃等很多啊，这都是很多大题目、都再三的警戒着我们，教会是不及格的。教会不及格，我们都有责任，但首先是我们的牧人。感谢上帝差派三对的夫妻在这个地方牧养啊，所以我觉得犹大叔对我们，从牧者到我这样一个教会的老弟兄到各位，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警戒之音。巴不得今天送给各位的教会师德跟圣道不彰这两句话，可以从我们中间从今天开始走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非常的真实，你的话语也非常的犀利，但这个犀利的背后是因为主你的爱，你的爱又充满了主你自己话语的真理。巴不得我们今天领受浸润去实践的时候，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分辨的能力，给我们辨析的智慧，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忍耐，借着教会的生活，借着听道行道的生活，让我们有机会透过教会的群体，在这个时代这一个环境中间见证主真实基督的福音。我们需要这个福音的教导，需要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翻新，需要福音带给我们的真实的光照。主，这一个时代需要你，这一个绝望的时代，唯有福音是我们最终的出路。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送几个讨论的问题，其实我今天没有讲完，最后一页，这是送给大家的题目：恶者的存在对你我有什么提醒吗？第二个，恶者对信仰的杀伤力如何？第三个，我们这一群属神的教会如何去抵制它的破坏？最后，你我是否在这个恶行上有份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结束，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回转》来回应今天的讲台信息。转回，有请大家起立。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持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盼望我明天骄傲，医治我，你是否想？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返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 心事飞行，因你是我唯一依靠。
倘若我今天跌倒，
让我今天跌倒，恳求你福音听到，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你是我，你是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重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飞起，因你是我以为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为是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怀抱。
请四旬继续，我想来到我们主的面前，请四旬继续。亲爱的阿爸父啊，还是感谢你，也请求你带领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常会受到魔鬼的试探，也求您赐给我们信心，远离该隐的自以为意，远离巴兰对财物的贪欲，远离可拉的骄傲。也求您赐给我们信心，倘若我们一旦迷失了方向，也求您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意。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的爱中得以建造，使我们转回向你的怀抱。事情继续，求你不要收，请你不要收回，继续。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思飞起，因你是我唯一依靠。我必回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害怕。
大家请坐，感谢主。接下来是奉献时间。哥林多后书9:6-7，写道：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马拉基书3:10写道：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接下来是教会的奉献账户的信息。OK，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众兄弟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所奉献的都是从你而来的，也都是属于你的。亲爱的主耶稣，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们愿意正直的心，心甘乐意地奉上这一切，也求你使我们当成这样的心慈意念，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全翔地归向你。也求你借着这样的信心去操练我们对于你的信心。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站起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的，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接下来是我们的各地查经班的信息，可以从我们现在的屏幕上找到我们各地查经班的具体的地址以及联系人的电话。如果有进一步渴望神的话语，或者想了解神的话语，也可以，大家可以根据上面联系方式联系我们各地查经班的负责人。接下来是教会的网址，我们在屏幕上方可以看到教会的网址。今天主日的信息我们会上传在我们的网址上，可以在网上查。